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界小螺丝，我是卜。
大家好，我是玉。
好哦，那又到了我们新一季节目的惯例，就是会先跟各位分享一些几则世界新闻。那今天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蛮震惊的，就是现在美国大概有接近一半的民众他已经接种完新冠疫苗的那个流程了嘛，所以他们的疾病管制局简称 CDC 就在5月13号的时候表示，就是说只要你是接种完疫苗的人，你就可以在大部分的室内或室外地区不用戴口罩，也不用保持社交距离
啊。
对，
我这样听起来感觉还蛮危险的。
我当下听到也是蛮危险的。然后所以说，像是美国一些比较大的商城啊，比如说星巴克、
是
迪士尼啊，或者是沃尔玛，
是
这些，他们就开始纷纷跟进这种放松戴口罩的规定。
嗯哼，但是因为刚好最近台湾的疫情也有加重，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然后他有分口罩，就戴口罩的那个飞沫传染的层级。
有有有。
对，因为你如果双方都有戴口罩的话，那个飞沫传染其实是可以降到比较低的比例，然后才不会让你中到那种病毒这样子。
OK， 我有看过你那张图啦，就是如果今年两个人都是戴口罩的那个状况的话，其实他的飞沫感染率是很低的。
对啊，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就是放宽这个戴口罩规定，但他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这个新的建议它是不适用于医疗机构、监狱或是惩戒的设施啊，或者像是游民收容所、机场或者是交通枢纽的地方，你还是要戴口罩。等于说你搭飞机、搭火车、公车的时候，你还是要戴。对，
就是可能人比较稀少的地方，
你才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你说比较稀少，但是一些像餐厅什么的那些，其实人多起来还是蛮可怕的。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这个规定我觉得他的条款还是蛮模糊的。因为比如说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已经完成接种疫苗？
对啊，然后而且其实像就是像台湾或是像国外，其实都有例子是说，其实你接种了疫苗好像还是也有感染的风险。
对，因为可能你这个疫苗对于无症状者或轻症状者他并没有，就是应该说并没有功效。对，但是就是像是反对的人也有啦，像是美国的州长库莫他就有说，虽然说美国已经有 61.6% 的人已经接种过第一剂的那个疫苗了，然后 51.9% 的人已经接种完整的疫苗，等于说就是两剂他都打完了，但他们还是觉得纽约这个地方，毕竟他那时候感染起来的时候是很严重的。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觉得这个口罩的政策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对啊，
这样子。所以纽约的市长白思豪他也是呼吁市民继续把口罩戴好。
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新冠疫情还是肆虐全球的状况下，还是以安全为上。
对啊对啊，而且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其实他们有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你免疫力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让它产生。
对，
不管是怎样的疫苗，任何一种疫苗，不管是接种一次还是两次，
是
你在首次注射以后啊，几个星期内，你的免疫力其实跟你注射前会差不多。对，它的这个适应啊，跟你获得抗体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要花一点时间发酵。
对，所以你不能说，我注射完两剂后马上脱口罩，然后我就觉得
没
事，很自由的感觉。
没有没有这回事。
其实就会有一个人家说的空窗期。
懂。
对啊，所以对于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这样子。
还是呼吁大家，各位听众，记得外出都要戴口罩，然后勤洗手。
对对对，因为现在台湾还是处于一个大爆发的状态。
对。
好。
好，那我来讲第二则新闻。这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说，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尼泊尔大象的命运。
大象 也受灾户吗？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玉有没有去过就是东南亚看过大象或是骑过大象。
没有，我没有骑过大象。可是现在人家不是呼吁说不要骑大象？
对，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还分蛮多层面的。因为第一个，站在人道立场来讲，当然我们不希望 动物受到那么多的、
就是、动保的，对、啊、
对对，就是可能受到一些、不人道的对待啊，或是可能就是每天都要给人骑或是给人看这样子。
是，
但是另一方面我就会想到说，那如果当地的原本靠这些为生的人他们没有了这些工作之后，他们要怎么办？
嗯，对啦，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你今天要讲的那个其实就是尼泊尔当地他们是靠着大象这个为生嘛，对不对？
对，那就是尼泊尔当地的话，它有一个公园叫做奇特旺国家公园。
嗯，
然后就是在这数十年间的话，就是有很多游客会去那个国家公园会去骑大象，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是他叫做苏曼，然后他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经营这种生意了这样子，然后不管是租大象、嗯、买大象这样子，然后就是用利用大象然后载游客去森林里观光啊，或是渡河溯溪，
真的是看野生动物，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是在国家公园里面这样子。
嗯，
对，但是他我看新闻写说，就是一头成年的大象，它可以带给主人大约1250美金的收入。
那大概是多少？
1250块乘以我们用30好了，30大概3万，哎，3万多。
3万多，1200，对啊，3万多。
3万多其实对一些东南亚的居民来说其实算蛮多的。
对啊，而且他那个地方应该也算是偏乡啦，尼泊尔地区。
对、嗯、但就是刚刚说到的标题，就是疫情对尼泊尔大象的命运是什么，那就是变成观光客很少去了、
嗯、
然后会导致就是这些人没有了收入来源。那像苏曼刚刚提到的那个主人，他就是被迫卖掉自己的大象。
嗯，
对，因为你其实你要想养那么一大只的大象，它可能比如说吃的啊，或是对，你不要说大象了、嗯、其实一般人在家里养猫养狗，其实那开销其实都不算小。
嗯，对
对啊，那何况是就是大象就是食物量这么大的这样子，然后而且像疫情又持续了这么久、嗯、如果都没有收入的话，其实所以当地靠这种行业为生的人其实还蛮辛苦的这样子、嗯、对啊。
所以他这样子把大象他是卖去哪里？
他的话就是卖给就是可能其他的买主这样子、
哦、
我不确定到底是可能也是利用他来做生意，或是可能会不会有其他可能人道的资源之类的。
嗯，因为我有听说就是像他们这样卖大象的，他们可能会卖给像印度。
嗯，
因为像印度他对大象是非常的尊敬，
对，友善，
所以他们可能有些有钱人他就是会买着大象做宠物。
嗯，
或者就是当做他是印度寺庙中的神像啊，可能参加仪式啊那种之类的。
对
对对对，
是，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疫情影响到尼泊尔大象的命运。其实这一次的疫情不只影响到人啦、啊、就是影响到很多全世界的生物，花花草草甚至也都有影响到。
对，没错。嗯，
好，那这是我们第二则新闻。
好，那 我第三则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有点应该说好笑吗，就是我要讲一个新闻，就是大家现在政府不是要防疫吗、
嗯、
那他就是有些政府还是要想一些，地方政府还要想一些奇招救经济这样、
哦、对。
然后我就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日本地方政府他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个疫情的预算编列嘛，
是，
然后大概其中分配大概4兆5000亿的日元、
嗯、
大概折合台币大概1.1兆，就很多，
对，
给就是地方政府，就是各地受灾户这样子。然后有些单位就会拿来作为就是强化防疫的资金啊，或者是发消费券啊，或者补助一些失业的商家这样、
嗯、
然后就日本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石川县的能登町。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那我知道，就是比较靠日本海那一侧，然后大概在那个能登半岛，然后靠近新泻那一侧的位置。
对，就是它算是也是一个温泉区、
嗯、
然后当地政府因为它靠港口嘛，
对，
它就在港口打造了一个巨型的那个鱿鱼雕像。
嗯，
对，
我有看到那张照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讲有点无用，是有点是很坏吗？然后那个鱿鱼啊，那个鱿鱼非常大，它有大概长13公尺，
嗯，
宽9公尺，高4公尺，
是
非常大、
嗯。
然后总共花费大概2700万的日元，
嗯、
大概690万台币，
除以3，
你可以买一栋
差不多
小公寓
6700万，嗯哼。
然后其中你他花了690万嘛，那其中有640万是来自中央给予的那个分配款，
uh-huh.
等于说他几乎把全部的钱都花在这个
那只鱿鱼上面。
对对对
对，
然后
但是我看了那张照片，我们可能之后会 po 在那个 IG 的，
对
对 IG 上面。
到底是鱿鱼还是乌贼？其实我搞不太清楚。有人说是乌贼，
哎、
有人说是鱿鱼。
新闻上是写巨大鱿鱼啦。
嗯，
对。那其实我看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不会特别想要为了这只鱿鱼，
去到那
特别去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因为说实话，能登半岛那边。不像可能东京或大阪就是那么热闹，它比较算是郊外一点、嗯、对。然后刚刚玉有说到温泉区，那那边附近最著名的温泉区就是那个加贺屋，
对
对，百万丹温泉这样，
没错。
对，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我是就是不会想特别去那边啊。对，就是看到那只乌贼这样子，
对，
然后鱿鱼，对不起
就是因为本身那个能登半岛那个地方就算是观光比较稀缺的地方，应该说景点比较少、嗯、
对。
然后最近的就是刚刚普渡说的加贺屋，我刚、嗯、开车可能要3个小时，
是。
然后还有那个立山黑部，
嗯、对,
对，那个两个地方是最接近的景区。
对，但是黑部立山其实离能登半岛这边也还是有点距离，所以一般的旅游团通常
不会
走到那边，除非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可能有去以温泉为号召，以温泉为主题的来揪客人这样子。
是，然后反正当地的那个能登厅的官员就跟媒体说，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在疫情之后可以吸引到游客到访的一个长期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哼，
所以他觉得这只鱿鱼可能只是刚开始，
哦，
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建设吧，我们就可以看看，
希望可以，
对，会不会它最后变成一个新的打卡地也不一定啊，
对啊
之类的，
说不定就变成有一些很奇葩的地点就突然红了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正面也有反面啦。当然当地居民会觉得说这钱可以用在医护啊或长照上面，
嗯哼，
毕竟日本的偏乡是属于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地方、嗯、
就是比较一些可能更实质的用途上面，
对 啊, 对, 对啊，就是我们就静待了，看能登会不会爆红、okay.
希望
好
好、哦、那这三则就是今天以上的新闻，那我们就进正片咯。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哦、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我们的北欧。
好耶、
嗯、那我们是不是要介绍一下今天
来
宾？来
北欧之前又要介绍一位重量级来宾
你每次重都讲很大的
好
那我们欢迎小薇姐。
欢迎小薇姐耶、yeah、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到永远帮助大家也陪伴大家度过最美好时光的美醉时旅行社他们的这一个、嗯、讲线上行程
podcast, 对。好，那讲北欧之前其实我有跟小薇姐稍微聊过一下她的旅游经历、嗯、我觉得她有一段经历是非常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她很适合来讲这个主题。
所以小薇姐也是领队出身吗？
你小薇姐你要自己讲、
啊、其实非常不幸就像算命说的啊，对不对，永远站在人的前面啊，对不对，群众忽悠啊这出入有车啊，
哇塞
结果呢最后就是一个导游
你这样讲好像觉得蛮合理的，
也是啊、
嗯、所以小薇姐带团的经验有几年了？
嗯，真正说来踏入旅游业大概反正超过25年了吧。
哇
OK
资深，资深，
还行、嗯，
不要再多问了，下去了。
跟我
还没办法当前辈呢。
我刚刚有说，就是小姐有一段经历很厉害、嗯。你是不是有在北那个极圈待过半年的？
是的，
嗯
说起来很有趣。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1993年到1994年的这段时间，
嗯。
然后呢因为某个因缘际会的时机呢某家公司呢就派我过去了，这个在其实是在北美洲，就是在阿拉斯加、
嗯、
可能阿拉斯加大家都听过有安克拉治啦，
有，
然后还有以前要接种那个白红疫苗的有一个诺姆，
嗯，
所以因为那个狗嘛，狗叼着那个疫苗、嗯、对不对、嗯、所以后来才有这个阿拉斯加这个马拉松、
嗯、是，
但是我是在更北边，更北边就是呢一个城镇叫做 Barrow，
巴肉、嗯、
对，据说呢站在那里呢远眺天清气朗的时候呢也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了呢、
哇、但是那还蛮北，
可以看到这么远，
非常的北。但是呢说信也信不信也，因为我去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冬天，
所以都没看到，
啥也看不到。对啊，那是因为当时在那边的话呢，因为早期我们学到的一个名词是当地的原住民叫做爱斯基摩。
对，
对。但是其实在1999年四月一号的时候，其实这个名字已经被证明了，就是不可以再称他们叫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的意思其实叫做喜欢吃生肉，
食肉的民族，对不对？
生食的，对。但他们是一个向往和平的民族，所以呢，后来他们叫做因纽特人或是因纽皮亚特，
有听说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叫做飞毯节，飞毯节。然后他们希望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少许的亚洲人会过去那地方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介绍这个飞毯节。然后因为冬天的话呢又就是结冰啦，然后呢又风雪漫天啦，所以的话呢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冰上垂钓，比如说狗拉雪橇，比如说呢如何利用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出海去猎的这一些海洋生物，举个例子，海豹，海豹的肠子怎么去做他们冰砖屋的防风的窗户。
哦，我觉得这很酷，
我是用肠子做的，
这个肠子要怎么做、
哇，
工艺之精细。
你说用肠子去做成窗户，我觉得有点难想象，它的肠子是什么材质啊？
他其实
不想材质是不是有点奇怪？
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您要找美最时的员工来帮您做一个规划。
好
OK，
一定
我们到时候再科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窗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既、防风又透光，
哇 OK。 所以我们小薇姐在北欧的经历是真的非常的久远啦，那找她来讲这一集我觉得是很刚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要讲的是极光嘛，对不对？
对，
其实我这辈子是没有看过极光了，
因为我也还没，
你也还没，对不
对？
那小薇姐应该看到厌烦，
看到烂、
也不是其实上次的那个经历呢就有机会看到，那老实讲其实风雪漫天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尤其那风刮起来就像刀子在你脸上划、划刀一样。那其实极光大家其实每天都看得到了，
对，
其实一年365天其实都看得到，
对，其实365天都有极光的存在，只是因为北极圈它有所谓的永昼现象，那有时候日光太长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极光，极光是要越黑才越看得到。我们想请小薇姐先来跟我们讲一下极光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它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其实用日常生活中的原理来想，你就去想霓虹灯
怎么突然冷了下来、
我只想到一首歌
你用
不会是七彩的那种，
对霓虹灯来想，其实就其实比较能够连接在一起，因为举一个例子哦，我们知道这个美最时之后会有一个讲座，就是这个极光讲座，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能够非常立体性的了解到这个极光怎么产生的，因为就
是
太阳地球，
对，
大气，太阳电子带电的粒子，对不对？就是太阳风暴撞击了之后，就是到了地球有磁场，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太阳风暴之后被磁场的两边就吸了，吸了过去之后呢，这个带电粒子的碰撞，就出现了光谱中的光的颜色。
我要回到国高中的化学，
对，因为这是太严肃，所以呢，我就讲了一个霓虹灯，
霓虹灯
闪烁的这个原理，这样子。
我在网络上有网友在分享，他说他讲了一个说法蛮有趣，他说太阳风暴它会吹来那个带电粒子嘛，那吹来那个带电粒子，地球很像就是一个磁场，它会像一个漏斗一样把那些粒子全部集中在南北两极，所以你就会有碰撞出那个极光的颜色，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来的，
对啊，其实 大部分就是这样子的解释啦。
那我看照片上好像都会有一些 因为印象中好像都是绿色的，但好像有其他颜色，是不是？
对，还有粉红色、黄色、紫色、啊、很多、欸、
所以就是那个粒子碰撞、欸、不同的结果。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呢，其实大气中呢，绝大多数是含氮跟氧。对，就是化学元素中那个氮。
对，
就是在听不懂那个氮的话呢，其实什么硝酸啊，这个对，这跟氮都有关系，这样子啊。OK， 那因为呢，就是氮离子、氮原子，
是
还有这个氧。氧 的关系，因为78%的氮，21%的这个氧，然后呢，就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个，像我们知道光谱，
对，
光谱绝大多数我们看到是白色的。OK， 好，但是呢，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都看到蓝天白云？为什么我们都看到深海蓝，看到湖水绿？啊，因为跟光谱中的短波光、长波光其实也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太阳风暴的这个粒子撞击之后，其实跟这个我们讲的那个氮的元素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它含氧的百分比、
很有关系，
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它通常出现的是红光跟绿光。
红光跟绿光，
对，就长波光、短波光。当中的那当然还有就是它的波长，波长有多少有关系这样子。那因为其实太阳离我们很远，
对，
所以呢，其实它太阳风暴，太阳风暴的强烈度大概其实每隔11年会出现最旺盛
啊、我有听说这件事情哎、欸，所以有些真的追极光追到狂热的人啊，他会说哦，我要算一下那个11年的周期。就要在那个太阳风暴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我要去看极光。
所以是那个第11年的时候会看到最、最精彩的极光吗？还是
从之前的研究是大概每隔11年，对。然后如果以我们之前最旺盛的大爆发年是2017，所以您可以往后推算
2028。
2027+11，2028，对，2028年会是极光。盛年是不是
对，但是现在的天候状况都很难预测、大家也不用太过执着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因为太阳风暴的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大概其实还要至少2天的时间才会抵达地球的南北极两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其实只要就是您多做一点研究，或是由美瑞石旅行社的这些服务人员呢，帮您去搜寻一下资料，您大概就知道什么时间点呢是最适合过去观赏，或是您要追寻的极光的时间点。这样，对，
了解。那我有一个觉得很惊讶的事实，就是听说极光在出现之前，它其实是有声音的。
哎，我不知道极光有声音，
我以前也不知道，但听很多人说极光会有声音。小薇姐，你自己有听过极光的声音吗？
有时候实在很难断定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声音，因为刚才说过嘛，极光的形成要有就是我们讲那个带电粒子，然后就是要有 有地球磁场之外，对不对？还有大气因素，但实际上我觉得您可以有一点是这样子，天空要非常的清朗，然后天色要非常的墨黑，然后其实温度要很低，
就这三个要件是看极光的三大要素。
对，那如果那个带电粒子刚好往 磁场的方向走的时候，当然会很像静电，
对，
绿绿蹦蹦这个样子。
对，因为你冬天的时候有没有被金属静电到的那种感觉？不是，其实就会啪嚓一声嘛。
对啊，而且会痛。
对、啊、对，
就像带静电这样。
对，其实好像说极光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有这样子沙沙的声音，跟那个啪嚓的声音出现这样子。对、啊所以说，如果听众好奇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极光的声音，听听看他们的声音是怎么样子。
好，那我还想问小薇姐，那为什么大家都有说看到极光会幸福？
我个人深深的以为呢，这就是一个行销手段没有这个因为从以前开始就有这个传说嘛，各式各样的传说，对。那其实最早有记载极光，其实是在中国，西元前2600年啊，就是题外话
了。好
早哦，是中国。
不过我想知道，是中国先看到极光，先记载下来吧。
我 觉得应该是很多民族都看到，但是有史料记载的话呢，应该是从中国开始，就跟皇帝的诞生是有关系的。
嗯，
对啊，怀胎24个月了，然后出生的那天又叫2月2号，所以叫2月2龙抬头。啊，对不起，这是题外话。嗯，但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啦，啊，很多的传说。那基本上以前欧洲的传说其实不外乎，其实跟刀光剑影。跟这些就是什么可以帮助妇女生产，或是引领灵魂，这个有关系。那最早跟幸福有关系，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跟希腊有关系。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传说中就是会带来爱情。还有一个，我们的隔壁邻居叫日本，日本觉得说看到幸福，看到极光就会幸福一辈子。
哦，所以极光是被日本炒作起来。
也不能这样子说。但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这应该从中古世纪就开始了，
就有了。
但是在日本也看不到极光吧？
哦，极光刚才有提到，其实一年365天都看得到。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甚至连新加坡都看到极光
啊。这个我有听说，
这么神奇，
觉得小薇姐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要看一下它的爆发，就是我们讲它如果是一个大爆发，
有可能是就是刚刚说到第11年的那个。
好像就是你要看太阳风暴吧。如果说太阳它的活动很剧烈的时候，那个等于说它那个它是有一个专有名词，是太阳喷射那个带电粒子喷射超多的时候，你的极光的那个范围就会一直一直蔓延到赤道，所以说连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希望有太阳风暴发生的。如果太阳风暴发生的话，就是。应该会世界末日吧？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又扯远了。所以极光，刚刚小薇姐有提到，它是跟幸福，跟希腊神话有关，对不对？
嗯，
是不是其实也跟它的名字有很有关系？
嗯，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极光，嗯，就是从罗马名字过来嘛，叫 Aurora。那他在希腊的时候，他叫 Eos 啊。那当然，我们讲跟开天辟地是有关系的啦。那这个女神呢，她是是接替太阳神。比如说太阳神在天光一出来的时候，她不是驾着马车吗？啊，就把这个太阳升起。那她呢是从黑夜一样，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她就是从黑夜之后转进去天将白。好，天将白的时候呢，就一样驾着马车，就把那一道光，就叫那一道光，就带出来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跟爱情有关系，会不会是因为大家知道希腊神话故事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典故？
对。
然后呢，因为这个女神呢，她当时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您一样可以去翻阅一下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哦。那这个女神呢，她因为被这个爱神。美之女神，希腊神话故事叫阿佛罗代蒂，
对，
罗马名字叫做维纳斯，然后就被他下了一点点小诅咒，就是让他变成喜欢凡人，像花痴一样这样子，所以他就追逐了非常非常多的凡人。附带一提哦，就是这也是题外话，他喜欢的各式各样的男士们里头有一位，有一位他喜欢上他之后呢。他希望留他在身边，然后呢，祈求他的这个天神宙斯就赐给他永恒这样子啊。那后来这个宙斯答应了他，所以让他长生不老。也不能讲长生不老，
让那个男士长生不老吗？
让那个男士长生不死。叫长生不死。对，但是呢，他忘记了，就是除了长生不死之外，他应该永葆年轻。把青春美丽这样子啊，他少了这个部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后来生命科学在研究的转基因，基因中的蛋白质的这个字，就是那个男生的名字过来的
啊。怎么念？
啊 ，Fields，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
这么有趣，
去查一查。如果没记错，应该叫 T H I T H 吧 ，T I T H，
T I T H。哦，是 TITH。 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再自行谷歌一下。诶，那我想问一下小薇姐，所以你第一次看到的当下，你真的觉得有很幸福的感觉吗？
有那种眼角湿湿的感觉。
我确实是觉得非常感动，应该叫感动。 应该就是一个感动。
有流泪吗？
还蛮理智的、哦、因为没有想到一个光影的变换可以有这么的多彩多姿。
嗯，对
对，真的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那因为待在极圈的那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们都走在永冻土上面嘛，
是
那灌木丛中有时候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天气晴朗的时候、天晴的时候，您可能可以还有一些些些许的野浆果可以去采这样子、所以您还是会跑去外面，然后就着这个微弱的灯光这样子、那有时候天气就可能出现了这些，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红绿光，对，但是呢您还是有机会可能看到紫光、黄光，
粉红色的、
其实有很多它是红绿光，您去做调色、您去做调色之后很有可能就是会出现粉红光、黄光、
就是 看运气啦，
所以任何颜色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补充一下，那个氮离子碰到一个剧烈的很更大的碰撞的时候，它会出现的、跟大气层发生的是叫蓝色的光、
蓝色的光，
对，所以
它也是属于极光，
这个在一般大气层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所以那个蓝光跟那个红光就有机会成为紫光，
了解，
在一起做变化。
所以小薇姐看到极光的时候就是哇，极光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吗？
我那时候就想说哇，怎么天空中可以有这么多彩，这么幻化，真的就像精灵一样，
所以它真的是跳动的这样子，不是就是 它是会移动的，不是停在那边，
不是跳动、舞动、波动、晃动、流动，对，都有，所有动的名词你通通都可以用上去，
真的蛮想看的。那小薇姐，我想请问，就是你这个感觉持续了多久？十秒钟，然后就觉得啊，不就光。
也不是，就像您在看一个戏剧一样，你希望能够一直看看看它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变化。
哦，这比喻很好。
因为我有听说啊，就是一般有的人看极光，他肉眼是看不到的。你必须用相机拍出来，才发现其实那边有一大片的极光。如果说我们都会跟客人说，如果说你看得到那种真的离肉眼就看得超清楚，而且还会跳动的，它代表是真的很幸运，你真的很幸运这样。
对，尤其说，不过玉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因为在有一些纬度上面，或是当天的气候状况。眼睛真的看不到，您可能是用个相机的时候突然间就照出来了，但是眼睛就是看不到、
所以你相机要一直拿着，然后一直拍照，对着天空拍照，是这个意思？
一直拿着可能就没电了、因为太冷了。
哎、那小薇姐，有没有就是一年四季有 哪几个月份是最适合看极光的？
我想这分地域来说，因为极光虽然说一年其实365天都有，但是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刚才讲的需要的三大要素嘛，天色要非常墨黑，对，空气要非常干燥，然后呢天空要非常的清朗，表示呢您一定是在类似像永夜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您才有可能看得到这样子。对，那有些地方可能小小的光害您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啦。那最适合的月份可能以北欧来讲，比如说您可能在北纬60度到 66.5 度这个中间、然后呢还有看它是不是在海洋的旁边，或是有没有山脉的阻隔、那其实不拖，大致上大概都是从九月到隔年的三月。
哦，九月到三月。
对、
哦，所以这样
南半球当然就不是了。
所以南半球是直接反过来吗？还是
南半球就是在我们的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夏天。OK，
就是在我们的夏天的时候，
差不多四到九月，四到八月。
就是北极圈的话，就是冬天嘛，也是南极圈也是冬天，就是冬天的时候看得到极光。
就比较容易看得到极光了。但是南半球因为要去的这个条件是比较受限的，
我想问为什么南半球会比较受限条件？
因为南半球目前比较有机会欣赏到就是极光的出现，跟它的幻化的话， 一般来讲是南极大陆、嗯、还有澳洲跟纽西兰、嗯、纽西兰的话是指南岛、嗯、澳洲的话大概是要到更南的那个塔斯马尼亚那一带这样子、嗯、对，那去的交通不竟然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应该说跟团跟自由行的那个成行率都很容易受限，是不是？因为它的
非常、南半球，对，尤其是南半球、
嗯。但会有就是因为比较少听说，就是极光团是去南美洲的，但还市面上还是有嘛，对不对？
南美洲还是有，大家都会以为可能，比如说世界的尽头，阿根廷、嗯、有一个城市叫乌须怀亚，乌须怀亚它有一个名称就叫世界的尽头嘛，对，嗯、
有听说。
对，如果你有看梁朝伟演的那一部，好，那那个
哪一部？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有点久远？
会透露年龄？
好，没事，
可以发先跳过，
大家记得可以去看。对，不是因为呢，这个舟车真的是舟车劳顿。嗯，那南极大陆很难看，因为冬天的状况大概只有科考站。科考站才有机会、
是，
对，那你比较可能去的是叫南岛，但是如果说纽西兰的南岛、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南岛的行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太阳风过来要最少两天的时间、然后它可能在高空大概就是我们讲100公里以上的地方、那如果说它的天候状况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很有可能就是会，如果您真的要追极光的话，那可能会比较败兴、对、
对啊，而且加上去纽西兰南岛或者是去南极，我想那个所费不值啊，去南极也是很贵。对啊，
你要想办法参与科考站的、比如说他的飞机啦，因为那时候绝对也不会有破冰船、对，要不然你就要搭智利的飞机飞到智利航空站这样子，
听起来就很麻烦。
就比较起来，那北欧算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地
区，对，因
为我们凡人比较容易去到的地方这样子。
对，北半球比较容易。对，
那 我想请问一下小薇姐，你刚刚有说到南岛嘛，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就是特别的极光点，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有哪些是比较棒的极光点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吗？
我觉得现在呢，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
对
对，那很多的听众们或者是您喜欢，不管您喜欢参团还是自由行，我相信您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或是您透过旅行社的业务人员能够帮您收罗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是，
那我个人呢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其实是加拿大
啊，黄刀镇吗？
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啊。
有私藏景点，
有一个很神奇的景
点，
对，
好，
大家都以为一定要进到就是大概在极圈内，
对，
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是的，比如说加拿大，我们讲它，13个省跟地方，加起来中其实有一个省份叫做萨克奇万省。
可是我现在看地图啊，它萨奇万省它其实不北耶、它算北，但是
它你要到它的北
有到极圈吗？
没有，
对，它看起来是没有在极圈的那个范围里面，
对，
但它是也是可以看得到极光的。
当然您要先、先做好功课，看当天度的这个
对
它的几率如何，
不要就傻傻冲去了、
对，不要傻傻的冲去、但是这个地方很少人提到，是一个小镇，对，这个就是先保留一下这小镇的名称、因为这个小镇它也是有温泉，它也是，所以呢您在就是一样半夜的时候，会有就是住宿方的人会告诉你大概什么时间点适合出去看、那您也可以边泡温泉边看极光的发生这样子。
哎、那小薇姐你说的那个小镇是哪一个小镇？
是这样子的啊，美智石旅行社呢，为了满足各位对于极光各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您在住宿行程上面，的这个任何您的发想，
对，
那您都有机会在参与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就听到我说出了这个小镇的名字。
所以干爹有办一个极光的讲座，
有。在5月29号星期六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刚刚真的很想，听众很想知道刚刚那个萨克奇车省那个省 看极光的神在哪里的话，就是哎，等到讲座的时候，
对，等到讲座的时候
再来听，
会揭晓答案。
对啊，现在这边先不说，
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请去注意干爹美醉时吃喝玩乐粉丝专页，随时都会公告最新的讲座消息，请记得再去报名哦。
好，那刚刚小文姐讲了一个她自己私房的景点，那我自己这边就是补充一下，目前市面上能够看到极光的这些地点在哪里？一个是在挪威的特罗姆瑟，一个是在瑞典的基努纳，芬兰罗瓦涅米，冰岛蓝色冰河蟹湖，格陵兰的努克，加拿大的黄刀镇，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还有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另外的话，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有讲过俄罗斯籍的啊，其实俄罗斯现在也看得到极光。那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它现在也是看极光的一个新兴景点。另外，在苏格兰的凯恩根姆山国家公园，也是就是现在比较多人在推崇看极光的地方，这样子。
那其实这样点不少哎，还蛮多的。
对，蛮多的啊。其实应该是被划在极圈。那段，
因为就我之前以前的印象，可能就是就北欧那几个国家可以看得到，或者是一定要去美国、加拿大才看得到这样子。
我以前的印象还是都是最常听到就是加拿大黄岛镇啊，还有冰岛，可以看得到这些地方比较多。
就跟小薇姐说的，这些其实 Google 随便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得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对，没错。
那小薇姐，我们刚刚我就是预提出了这么多地方，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然后觉得这些点的看极光的差异性在哪里？
点啊，其实还蛮多点都去过的，但是呢，刚才那个两位主持人，您提到的有一个地方，我其实真的非常想去，就是这个俄罗斯摩尔曼斯克，
这是还没去过的。
这个我还没去过啊，但是我听说呢，他们即将推出一个火车之旅。
从哪里开到哪里火车？
对，这个火车的话就是由摩尔曼斯克这个地方呢，可以一路开往芬兰。
开往芬兰。
对对，听说目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好像市场上也有人曾经做过不是在台湾啦，是欧美人士。对，那我很想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在早期之后，希望也有机会在讲座的时候，如果说大家还有兴趣听，那我就会在这段时间内把这个行程呢找齐了，资讯齐备之后呢，再让各位听众分享。
很期待，
我想听，我想听。
从俄罗斯到芬兰，
对，因为我觉得坐火车追极光也是一个另类的比较独特的追极光的方式。因为以往大家都是去坐那种坐船啊，
对，
或者是在冰上看这种，
对，骑雪上摩托车，
对对对对，差不多都大同小异。
在玻璃屋啊，
搭火车追极光算是比较新的一种旅游方式。
对啊对啊，蛮酷的。我期待小薇姐就是到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讲座的时候。
请大家记得要去报名讲座，
希望我也赶快把资料找齐这样。
好，那很感谢小薇姐跟我们分享一些极光的一些小知识跟这些极光看极光的景点这样。
对啊，
那我们的节目下一集的话会跟大家分享极光的行程，就是如果说之后听众有想要去追极光的话，可以就是听听看极光的行程，那目前是落在几天，然后现在市面上有哪些特殊的极光团。
所以这一集这样就没了。
没有啊，还有下一集啊。
我想一次听完。
你想一次听完哦？
对啊。
那你要一次听一个小时你不会耳朵疲劳？
好了好了，让大家休息一下。
好，
我们就拆成上下两集，
对，
让大家聆听。
对，而且我今天鼻音好重，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拜拜咯。
好，那这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有任何资讯的话都可以私讯小盒子或是写 mail 给我们哦。
好，谢
谢大家，拜拜。
拜拜。